今天我们进到第八章哈，那第八章的主题是谈人、分子、力量跟自由意志，谈四个东西嘛哈，谈人、谈分子、谈力量、谈自由意志。那人当然是有自由意志，那人怎么使用力量？那分子的话呢？分子按照赛斯的看法呢，越小的分子的话，那他是具有全部的觉性的。也就是混子是混子神这样子。那谈到这个人混子力量跟自由意志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一开始他是以这个他说关于受惊吓的人理想主义跟善恶的前世，在谈这些事情之前，他提了一个例子就是水门事件在谈这些事情之前，他谈水门事件。那为什么他谈水门事件呢？因为鲁伯跟约瑟在看一部电影昨天晚上在看一部电影，这里这么写说根据水门事件所编出来的戏，所以那一堂课也就没有上了那鲁伯对那个电影很有兴趣，那赛斯讲说我对鲁伯跟约瑟对他的反应感到兴趣这里就很好玩鲁伯跟约瑟对电影有兴趣，那他对鲁伯跟约瑟对那部电影有兴趣的这个部分产生兴趣这意思是说鲁伯跟约瑟怎么会对这个水门事件有兴趣那水门事件基本上应该是有关于善恶的部分吧有关于这个理想主义的这个部分，那他是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在那天晚上就是在前一天晚上，鲁伯跟耶稣在看电影的时候呢，赛斯是跟他的鲁伯跟耶稣一起看这个节目的，那显然鲁伯跟耶稣是不知道吧或者是至少鲁伯是不知道就鲁伯在看电影，那赛斯呢也在看电影，只是说鲁伯并不知道赛斯在看电影，这很好玩的然后呢赛斯对鲁伯很有兴趣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这样的一个主题有兴趣这样子也因此他在第八章一开始就以这个来当题材那从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也就是说你的高龄或者是说在桌边跟随着你的那个你看不见的那些意识状态它其实是跟你同在的你的情绪其实是都被注意到而且都被呵护到的，也就是说你看赛斯对鲁伯看电影这件事情表示兴趣，可是鲁伯却未必知道这件事情那在前一章吧前一节课各位如果记得的话，灵魂永生问题答案呢，鲁伯跟约瑟很注意的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是不是对我的日常生活都知道那他的回答是说是我是可以知道了但是我对你的灵魂的活力比较更有兴趣这样子。那这个鲁伯跟耶稣在看这个水门事件的电影看得这么有兴趣而且课都没有上的话，那么显然是不是这个跟他的灵魂的活力是比较有关的这样子但不是说他那么爱看这个电影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就可以安来，就是说其实你来到这边，那么你的背后你的思想本身是有厚度的，而且你在感觉这个世界的这件事情上面呢，那基本上是有厚度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而事实上是你一点都不寂寞，都有很多的高龄在呵护着你的情绪这样子。然后赛斯这里提到一个例子，他说他们虽然在看这个水门事件的电影，但是很奇怪的巧合，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巧合的巧合在另外一台同样的水门世界另外一个戏剧性的演绎，就是另外一台呢有一个骗子在演着 尼克森总统的一个最好的同僚灵性上的重生。那他没有提到是哪一个同僚，会不会是那个五个其中的一个啊？我是有查过他们的资料了，其中这五个人后来好像都蛮投入在这个宗教上面了。那这后面赛斯他是有交代，但这里他没有提。那也就是说，事实上他是从一个频道转到另外一个频道。一个人你可能在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种恶势力嘛，感觉到恶势力，是政府去感觉到恶势力嘛。可是他不在位的时候，他会把那个政府的这个权力跟威严往上帝那边去投，对吗？所以变成用上帝的角度去觉得那些人是坏的，然后觉得上帝是会处罚他们的啊，那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们来简短的看这整个事件，然后记住我们之前所问的那些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一个理想主义会变成狂热主义。理想主义跟狂热主义它只有一线之别嘛，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话，他会追求着理想然后他会行动，狂热主义的话会觉得自己是无力的，然后觉得他无法去实践那件事情，所以什么样的这个他所做的手段都会被合理化嘛。好，那我们在讲说好心做坏事，那什么样做什么样的好事的愿望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呢？他在这里他提到这个部分的，就是说我们常常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家人或所爱的人，我们会常常安排所有我们能安排的事情，可是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常常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它后面是有解释的。那因为这里头有很多的担心，然后这个担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把他所做的事情一再的否认吗？或者一再的就是什么事情都他没有一个出口啦。其实这个主题呢，其实上个礼拜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冲动的部分了。因为以赛斯的说法，冲动就是力量的来源，尤其是内在的冲动。那我们会搞不清楚有些冲动，比如说我冲动去杀人，我冲动去做坏事，这个冲动是冲动吗？那我想赛斯的意思是说，其实他所谓的冲动是来自内在自信的自我自发性的那个冲动，而不是你的情绪被扭曲之后的反弹那样的冲动不叫冲动了，那只能说是种情绪的扭曲而已这是很赛斯的定义了因为你看所有的这个世间上的事情，不管是动物植物，它的特质或他所表达的事情它基本上是来自于自发性嘛。比如说这就像一个人来讲的话，你几岁会走路，几岁会说话，然后几岁会怎么样，他这个东西他有内在的密码，有内在的冲动，有内在他能做的事情。那孩子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很好动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要用好动的方式来练他的肌肉，那其实这个都是一种从内在而来的一些冲动。那尼克森总统这样的一个人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他说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而且非常传统的，有宗教信仰的那一类，哪一类呢？受压抑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要提一下，就是说，在几十年前，在1970年那个时代吧，那应该是差不多40几年前尼克森在位的时候是大概是1960几年到1972年之间嘛，水门事件是1972年嘛。那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呢，一般宗教的说法不要说那个时候了，就算现在来讲的话，一个基督徒会说，如果你信上帝，那么你可能会得救；如果你不信上帝，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下地狱嘛。这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而且很传统的一种理想主义，也就是你必须要去相信上帝所以有一个理想化的善，而且坚信非常坚定的相信人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必须要下地狱的。 那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有瑕疵、哦、普遍来讲的话应该还蛮普遍的存在一些宗教界里头了。
基本上，如果人会相信人性本恶，就是对不对？
对，因为像基督教来讲的话，他认为说你生来有罪嘛，当然这个圣经上是讲法是可能有被扭曲的一种说法了。不过宗教来讲的话啊，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我很清楚了啊，人是生来是有罪的啊，就是罪性嘛。我们Teresa老师喜欢讲人是有罪性的、哦、所以我们一个老同学了、嗯、对，他说人是有罪性的这样子、哎、那假设说人是有罪性的话，那么所有他的冲动都具有罪性嘛，他所做的行为都会朝向罪性嘛。可是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去探讨的话，不管你是基督教也好或者是佛教也好，他基本上不是这个看法。比如说佛教来讲，他虽然有讲说是因为业而来嘛、哦、可是事实上佛教讲说还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哦、都自发性是圆满的，自发性是本自具足的啊。好、哦、那你基督教来讲的话，他提到啊每个人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啊女儿啊、哦、上帝是你的阿巴父啊、哦、所以变成这是有点矛盾的、哦、就人是不可救药有瑕疵的，该下地狱的、哦、这是一般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尼克森他是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啊、各位知道现在我们天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个叫做什么钓鱼岛、哦、钓鱼岛是谁交给日本你知道吗？对，美国的谁你知道吗？尼克森、哎、尼克森、啊、接受基辛格的建议是尼克森交给日本的、哦、那尼克森什么时候交给日本呢？是在他跟中国关系最好的时候，在桌球外交的时候、哦、也就是他同时一方面在跟中国过蜜月，那他同时呢他却又捅中国一刀就对了。因为他不能相信中国跟他这样交往以后不会变质，所以他要留一个后部让他后面有一个筹码。那当时日本可能也在跟他谈纺织的这个案子了，所以他有一个绰号，他叫做 Trick Dick， 你知道他这个绰号吗？就是狡诈的迪克、啊、但是人家是这样叫他的。所以为什么他是狡诈？因为他不相信人是有善意的，所以他随时在晃人家一手。那其实像水门事件他也是在晃人家一手啊，我相信他并没有打算做什么坏事，可是他就是怕人家在做坏事、啊、他是一个好人、啊、可是他随时在一晃别人在做坏事这样子啊、那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哦、本身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比如说像以他来讲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连总统的职务都必须要辞职了、哦、所以充满的邪恶而且自然是倾向于坏的而非好的意图。假如他不是这样想，他干嘛去人家的这个民主党的总部去给人家装测听器呢？不相信人家嘛，也不相信所有智人的经验，但事实上他是高票当选啊。
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对，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啊，
他还是会当选，
他一定会当选，而且是高票当选嘛、啊、当年他是高票当选，就算水门事件被掀出来他还是高票当选啊。所以他那个担心、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重要，因为尼克森本身我想对美国来讲他是有贡献的啦，他是把美国从越战拉回来的人嘛，而且他也是越战英雄吧，他好像有参加过越战，好像他有参加过越战。
那他的个性跟曹操差，
对，他就是多疑嘛、哦、他是多疑，很多疑，而且很不相信人性的，随时在保留一手这样子、哦、 所以以他个人的一个基本说法的话，他会觉得说他个人是没有力量改变这个国家。当一个总统，他会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国家，这是不是符合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狂热主义的一个基本定义？也就是强烈的恐惧，强烈的无力感。那我想回答刚才那个Kitty 在讲的那个问题，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忧郁症，会有那种能量内缩然后走不出去的现象，其实基本上就是最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什么样？恐惧。好，那有恐惧就想怎么样？控制。
他自己不觉得。
当然没有一个人自己会觉得。
他活到几岁？哪一年？尼克森啊，
尼克森好像是1994年过世的。
这么久了。
啊。
因为我知道 他那个纪念馆就在这里嘛，就两体对。
他们家有五个兄弟嘛，但两个是20几岁，很年轻就走了啦。那他是我们这边的人，尤巴林达的人。那尤巴林达他是尤巴林达学校毕业的，然后他在 Whittier College 毕业的，对，那但是呢，他竞选加州州长是失败，但他当两任的副总统。当两任副总统，那以他来讲的话，其实他不会没有力量了。那他个人绝对可以改变这个国家，可是他认为他是无力改变这个国家。所以你看，一旦一个人觉得他无力改变的时候，一旦他在恐惧里面，他就尽量的想控制，尽量想控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以他个人来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的话，他看到所有的其他国家或者是所看到的自己的国家都在一种腐败跟邪恶的横行肆虐里头，无力感嘛，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狂热主义基本上就是一种无力感。所以不管他获得了多少权力，他今天当总统，但是在他看来呢，别人有的权力更多，其他的人，其他的团体，其他的国家，而他把他们的权力当作是邪恶的。所以一个人这样，你如果很有钱，可是假如你心中不富有的话，你再有钱还是很穷啦。这是我最近一个蛮深的感触。
他是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对。没有自信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自信的原因就是还是在一种比较是属于恐惧吧。所以虽然他相信一种理想化的善的存在，但是他觉得坏人是很有力气的，很有力量的，而好人呢是软弱而没有活力的。我想电影也常常这样演嘛，有很多当警察的，然后在当警察去追坏人的时候，结果怎么样都遂不了自己的心愿嘛，干脆就辞掉警察，然后私底下叫调查，反而有是不是在觉得说好像善在坏人里头是比较有力量的，而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好像把理想化的善跟他眼中的那个腐败啊，所不断扩大出来的那个鸿沟上面。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人注重的点在哪里，如果你是看到一个人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在你心中也是会扩展的。可是如果你看到了一个人的腐败或者他的不好的话，你如果专注在那个鸿沟上的话，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所以他把自己看成是公正的，而不同意他的人就会变成是不是敌人而已，是道德上的敌人，变成道德上的敌人。那其实在宗教里头我想应该也是一样吧。像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嘛，什么是撒旦？撒旦这个字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抵挡者。如果你懂希伯来文的话，撒旦这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意叫做抵挡者，也就是说跟他是不同意，跟他的意见不同的人。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道德上的敌人。那既然是 上帝的敌人，那必然是魔鬼嘛。好，可是原文并没有说是他是魔鬼这个意思，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以呢，他说他觉得他自己被腐败所包围，他是个正义，正义的这个总统，基本上他也是一个不错的总统了，虽然我想对台湾来的同胞们呢，会觉得这个不是那么好，因为是他把这个中共带到联合国嘛，然后去乒乓外交嘛，乒乓外交，然后变成孤立台湾了。当然这是以台湾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说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一个不错的总统嘛，而且他把中国带到了一个强盛的一个状态嘛，所以他能使出来的去打倒那些威胁到他总统职位的或国家的任何的手段，他都可以把它合理化。也就是说他觉得他们都是腐败的嘛，他们是道德上的敌人嘛。像回教徒的话是也是觉得说一手拿可兰经嘛，一手拿剑嘛，你信不信，不信的话有可能会把你当敌人嘛。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啊，基督教可能你若不信的话他会认为你应该下地狱嘛，是一样的嘛。所以他说呢，他跟那些被可怜的被迷惑的男女一样的偏执。那些男女呢会觉得说，比如说像被太空生物啊，被地理异类啊，或者邪恶的灵力所追捕。各位，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则那个雅虎的很好笑的新闻啊？就是在塞尔维亚有一个镇长啊，他就公告说，那个风车上藏了一个吸血鬼，然后呢，他通告前镇的人哈，就吸血鬼要出来害人，而且已经出来害人了，叫他们要准备十字架跟那个蒜头这样子。所以爱吃蒜头竟然也有好处啊。我最喜欢吃蒜头，那这个也有好处的哈，因为吸血鬼不咬你。
大蒜味太重了，血里面。
对啊。
你要仔细看那文章，只看抬头，那大概是墨，他是电
影。他是说有一个水车吧，一个水车的一个旧建筑，传说呢里头住了一个吸血鬼，而且有名字的。那最近那个水车突然间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倒塌了，所以大家认为说可能那个吸血鬼跑出来了这样子。那这其实都是一些恐惧在作祟的哈。那这些恐惧呢，会建立一个很逻辑的事件，像刚才提到那个吸血鬼的哈，会建立一个逻辑的事件。然后最无害的接触也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威胁，说不定根本就没事嘛，只不过是风车，因为没有人敢去，那久而久之几十年或几百年的那风车自然会倒塌嘛，那最无害的接触也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威胁，然后他会把这个威胁往外投射，那种恐惧投射恐惧，直到每个接触跟他们接触的人碰面，也就是满足那个威胁跟满足那个恐惧为止。所以对大多数的其他人而言呢，很明显这种偏执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一般的事实上面，大部分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里头了。那现在他提到尼克森总统，他说他在总统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当然掌握到广大的情报嘛，因为国家的这个公器嘛，有 CIA 啊，什么 FBI 啊，都是必须要向他报告的嘛。所以他觉察到有很多的团体跟组织并不同意他的政策。那对很多很多其他的总统来讲的话，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嘛。有一半的人会赞成你，可能有一半的人会反对你嘛。那好一点的话，可能是60个人。是赞成你，然后40个人反对你，或者是如果真的很好，那是90个人赞成你，好不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一定有十个人会反对你啦。如果你们去 Amazon 去看买东西的话 ，Amazon 的这个有一个好处哈、哦，它对那个五颗星、四颗星、三颗星、两颗星、一颗星的。然后我每次要买东西呢，我就会去看一颗星的说些什么这样子啊，然后五颗星的又说些什么这样子啊，然后会看到那个比例有多少这样子。那我从来这样讲，我看那么久，从来没有哪一个产品哈、哦，都是全部五颗星，然后没有任何批评的。总会这怎么样好的产品哦，总会有人跟你丢一颗星的。但是我就去看那一颗星，他说些什么，有没有重要性这样子。哦、那基本上如果很多人在投五颗星的话，那个产品我基本上我就敢冒险了。啊、那从这个当中，你就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没有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没有，你找不到，就是很简单的。我买一个产品，而且那个产品本来就大家都知道是好的产品的，啊、比如说，哎，我喜欢 iPhone 5，
哦，那个快不能买了，
啊，现在很多人不买啦，
不是三星要把它打，
对啊，而且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有的时候也是自己的观念，我不是在批评产品啦，哈，我是说，总是会有一些人哦，他会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啦，啊，那所以，假如。好，他当一个总统，然后不允许有任何团体跟组织是不同意他的政策哦，那也真的是蛮辛苦的哈、哦。所以他利用这些收集到的情报，就好像偏执狂在他的环境里面哦，就是一部警车来，他也会认为说，你看警察在调查我，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我啊、哦，或在追捕我。那对这个总统来讲，他会觉得说，好像。人家对他都有威胁，而且不止他个人的威胁，啊，是国家的威胁。那么既然是国家的威胁，那他心中的代表的善呢，就已经在危急存亡之中了啊。那么他要实现的那个理想的善呢，就会变得太遥远、太难达成了。那所以所有的手段都会可以被合理化的。那些内阁及追随他的人，多少都拥有同类的特性，也就是跟随他的人哈。你去看希特勒也是这样嘛？啊，希特勒跟他在一起的那些盖世太保了那些人啦、啊，他们也是。你看他这里提到说，没有比自以为是的人更狂热跟更残忍的。啊，盖世太保就是很狂热、很残忍嘛。那可能在。这个同类当中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当然是不晓得了哈。他说这种人在水门事件当中呢发生之后呢就皈依了宗教、啊、那为什么皈依宗教呢？因为政府的这一边既然没有办法站在善的那一边的话，那么只有把这个善的这个、期望呢回到上帝的身边嘛、啊、上帝是代表善，然后他们这些人是魔鬼嘛。所以再一次的、哦、他们自认为跟善站在一起，然后寻求同伙的力量。哦，刚刚他提到说他的那些同伙们、哦、跟他是同样的想法。那这一次是转向教堂而非政府，啊，那也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样子。哎，他说，那么用意很好的理想主义，怎么会知道他的善良意图是否有得到一些实现呢？那这当然他提到的是尼克森嘛、哦、那我们反过头来讲，就是说，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啊、那你有很好的理想主义，那你怎么知道它可以实现呢？那你又怎么知道你这个善良的意图事实上是会不会导向一个灾难性的状况呢、啊、理想主义怎么会变成一个狂热主义？他这里提了大概五个点吧。他说第一个点就是，假如有人告诉你享乐是错的，容忍是软弱，而你必须要服从这个教条，那么这个人是狂热主义、啊、享乐是错的，享乐 sometimes somehow 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但是绝对不是绝对的错。容忍是软弱的，容忍有时候是 可以的，可是有时候是、不需要容忍嘛、啊、所以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而且没有那种盲目服从。假如任何事情是盲目服从，即便说是这种概念上的盲目服从，那仍然是一个狂热主义啊！如果说享乐是错的话，那请问你的人生就是越过越苦嘛？ 就是我们个人是要本着讨论的那个哈、哦。那容忍是软弱的，可是有的时候其实示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动作了，而且有时候示弱本身哈、哦、得到的力量跟友谊常常还比强悍要强得多嘛。那第二，如果你被告以哈、哦、通往理想化的善是唯一的正道，那一般不管你到哪里去，大概都会被这样告知嘛。好、哦。你到赛斯来也会跟你讲说赛斯是最好的，最好学赛斯、哦、那赛斯是唯一的正道。不过我们学赛斯，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这样想、啊哦、你可以去学任何东西、啊、Welcome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第三呢、啊、他说如果你被告以呢，目的可以使任何手段合理化，那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我们提过了。那第四，如果你被告以为了和平的缘故可以去杀人，既然是和平，那跟怎么会可以去杀人呢？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和平，而且也是一种狂热主义了。第五个，如果你被告以你必须要放弃自由意志去跟随大师，去追随大师，那、啊、你最好不要有自由意志，那这样的话你也是跟狂热主义打交道。那一般的修行者的话大部分都会被要求放弃自由意志、啊、最好不要自我嘛，然后有任何念头要把它打消掉。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基本上仍然是跟狂热主义在打交道。它是人跟分子、哦、两者都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而且他们如果没有被界定，他人是住在可能性的领域里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想的话，那我们的路就不同嘛。赛斯常常在讲说他可以看到你的过去现在未来，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可能性，因为你的心一决定了，你的可能性就改了，所以可能性的领域是没有办法被决定的，这是我们了解的。那原子分子呢，好，为什么他是在可能性里面而且他没有被决定呢？我们知道原子分子在绕的时候它根本就没有规则嘛，电子云、哦、所以那原子为什么绕成你的身体，为什么不绕成别的东西然后你的身体就化解掉了？对，它没有，它有一个固定的路线没有错，可是它仍然在可能性的领域里头、啊、所以你的身体有可能会生病，但是你的生病也有可能很快就好了，那不是可能性吗？原子不是回应你的任何想法，你的任何想法都会变成一种可能性嘛、啊、所以可能性的广大实相存在，所以自由意志才可能嘛。我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可能性的话，命只有一种，只能算一种，那么就没有自由意志存在嘛、啊、我也常常讲，如果自由意志是上帝给的话，那么这个自由意志也不是自由意志、啊、因为他没有自由吧，是你被给的嘛、哦、所以如果可能性不存在，或者是说如果你不是到某个程度觉察到可能性的行动跟事件的话、哦、那么你就没有选择啊，这没错吧，逻辑上是这样嘛。你不觉得可能性存在，那你也不觉得有可能性的行动可能性的事件，那 你要选择什么？你就一种 啊你就一种的话就没有选择嘛。那一般会自杀的人，或者是说一般觉得没有路走的人、啊、忧郁症没有觉得自己无路可走的人，他其实是没有觉察到可能性的事件跟可能性的行动、啊、所以他没有选择嘛。那既然没有选择，他当然就不会觉察到整个事情的整个事件的本身，也不会有任何选择的感觉、啊、你好像一辈子生下来就是被安排的嘛。那被安排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人活得不会快乐了。人天性上就是希望有自由意志，然后希望能够有自己做决定。好，所以很多妈妈，你把你的孩子都安排得很好的，那个叫好心做坏事，因为他的冲动没地方跑啊。好，所以透过你在熟识的有意识的选择，你影响到你的所有的世界的事件。你做了选择嘛，那这个选择就变成将来你体验到的事件，或者是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件嘛。所以 群众的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呢是形形色色的个人选择的结果嘛。哦，那 Kitty 做 Kitty 的选择到台湾去参加旅行嘛，哈、哦，那其他的同学也做他们的选择，所以你们能够成立旅行团嘛。如果 Kitty 到台湾去，那其他的同学都选择不要一起去的话，那你的旅行团就不成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变成每个人在选择他的。所以你们大家如果选择都不来上课的话，那么这个课可能最后就流产嘛。好，就是大家一起的选择嘛，形形色色的个人选择。那如果我选择我不上课了，那么就也没有课可以上嘛。所以这个世界的种种事情是形形色色个人选择的结果，这个一定不会错嘛。好，如果你没有觉得想做这个或想做那个的冲动的话，那么你就根本就不必要做选择。那有很多的生物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选择的啦。啊、哦，你生下来，你当小狗就会汪汪叫嘛，啊，你当小猫的话就喵喵，但是没有一只没有太多的猫会汪汪叫吧，啊、哦，因为它没有选择嘛。可你当人的话，你可以有的时候汪汪叫，有的时候喵喵嘛，啊，你有很多选择嘛，啊、哦，那鸟的话生下来就会说鸟话，叫鸟语花香，没有太多选择哈。哦，所以所谓的选择就是牵涉到在林林种种的冲动中做决定。我们有很多冲动，那我们在冲动里面做决定。那这里又提到冲动了，冲动是朝向行动的动力、啊、而且有很多冲动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没有错了。但是冲动是你没有冲动就不会有行动啊，不管你做什么事是不是要有冲动。那你为什么要冲动呢？为什么你会有那种感觉你会想做一件事呢？所以他提到说，如果你不想，没有那种想做这个、想那个、想做那个的冲动的话，那么那就没有冲力，生命就没有力气了。意思是说，你不需要替你的孩子什么事情都安排好好的啦，啊，因为他有他的冲动，他有他朝向行动的这个动力。啊，他说，你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感觉到行动、反应、沟通的这种冲动。你看我们的细胞哈。他都会，他有一个朝向行动跟沟通的冲动。比如说我现在要跑的话，我的血压要不要上升、哦、我的所有的养分要不要跟着上来，然后一切要配合吗、哦、我想动，我的全部的细胞都要跟着反应、跟着沟通、跟着行动。所以我们会被教育不要信任你的冲动，这是我想应该所有的人活在这现在当今21世纪的人，只要你是学校毕业的，就告诉你说你不要信任你的冲动，因为我们认为冲动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人性本善的话，那么这个冲动怎么会不是朝向善的呢？如果自信本质严惩的话，如果自信本来就具足的话，那么这个自信产生出来的冲动怎么会是不好的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自信是圆满的，假如人是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冲动出来的，你心中真正来自内心的那种自信的冲动，怎么会是叫不好呢？不可能吧？好、哦，但是我们现在是被教育说不要信任我们的冲动哦。好、哦，我想做什么事不要做，不要做。那不要做怎么样？那个能量起来，那是你的。你本身自然而然会起来的一份力量，而这个力量呢，你却把它围住，就好像一池死水，好，你把它封闭了，那么只要它有任何一个出口，它会爆，会宣泄吧，好，那死水的意思是什么？它一点动力都没有，它根本什么都不动，它完全不反应的。很多夫妻关系到后来就是一池死水嘛，很多亲子关系最后就是一池死水，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动的方向，而且他根本就他的所有的这个动力全部被你安排好好的，而且你有一套你的管理方式，那么他的冲动没得发展。但是我们却要教导说你不要信任你的冲动，啊，冲动会，可是呢，他说冲动会帮助你去发展。天然力量的事件，有很多事件不是你理性或者你看得到的部分，而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因为我们说思想是有厚度的嘛。 那孩子的冲动呢，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发展他的肌肉跟心智吧。他时间到了，他就会有冲动想要走路，他有冲动想要去外面跳，外面跑，啊，狗生下来没有人教，他就会到外面去尿尿，然后去围自己的地图，把领土了，啊，所以，但是呢，他说，如你所看到的哈，这种私人性的冲动，都会建立在人类地球的更大经济上，所以。理想的说呢，个人的圆满会导致这个人类的更加的圆满这样子。那到这里结束，好，这一章结束。那我们就再继续吧，因为还有半个钟头哈。因为他提到冲动嘛，所以接着虽然是隔了两天了，但是很奇怪，他这个口述他会接着下来。他说，所以呢，刚刚不是谈到冲动吗？冲动提供了朝向行动的推展力，所以没有冲动就没有行动，不是事情安排好的。你来这个世间不是为了安全，而是要达成你个人的表达。那个人的表达，它其实是有一个行动的推展力的，而这个推展力呢，它会在你的生命蓝图当中呢，它会有一个冲动。好，比如说我冲动的跑来美国，那如果按照当时的状况的话，我是不应该来美国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家蛮大的公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干嘛来美国啊？所以他会诱导你的实质的身体跟你有精神思维的人，他会诱导这一份冲动，会诱导这个人跟这个身体哈，去利用身体跟精神的力量。不要忘记塞西尔讲过一句话，人是劫受的品尝者，你的意识创造出你的肉体，创造出你的六种感官之劫，好，五种也可以了，眼耳鼻舌身意嘛，意也算是哈。你的感官之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得到一个感受回去，一个感觉回去嘛？那在这个人既然是一个角色的品尝者的话，那么后面创造你这个身体跟你的精神状态 的这个后面的内在自己呢，当然会提供他应有的冲动，让你去有这个力量去走嘛。好，那如果这个孩子诞生在你的家庭，你一切事情都帮他安排的好好的，是不是你把他的所有的冲动都堵塞住了，他没有办法去发展他自己的，所以他怎么样去跑，怎么样去撞，你放心，因为刚提到说，连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哦，赛斯都在跟着他在旁边看电视啊，所以他不需要去替他担心的，因为自信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啊。所以他说，冲动是把一个人诱导他的身体跟他的精神去利用他的力量的，所以他刚这个主题是人力量混子嘛，对不对？那混子原子混子会按照你想要达成的那个内在自己的这个部分呢，去形成你所要的身体啊，所以都是一种可能性。但在可能性里头，它让你有自由意志，那有自由意志就是能够让你的冲动能够去施展嘛。好，所以一个冲动可以帮助一个个人去影响这个世界啊，不会像他说的尼克森总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影响他的国家。就算你是一个普通人，你仍然是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有效的对世界，并且在世界之内起作用。好，每一个人，我们你看嘛，那个华盛顿邮报，
尼克森做那件事情不是他的冲动，
也有可能是他的冲动，我不能说他没有冲动，但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讲说以这个情况来看，因为他的一种恐惧，所以他创造出一种状态啊，去体验一个他必须要辞职，然后会完全断绝他的政治生涯嘛。好，那假如你会认为说，在人生的舞台当中，把自己完全封锁起来是一个很好的表现的话，那我就 speechless，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这舞台就是让你用一个最好的结果来呈现嘛，不是吗？好。因为既然是个舞台的话，你 表演的好，表演的不好，后面是有掌声的、啊、那你说表演的不好，是不是也是一个成果？是啊，没错，我了解啊。可是，其实一个人、哦、他应该是可以，怎么讲？就是说更能够 充分的去展现他自己啦、哦、那他这里提到他说、哦、冲动这里很重要了、哦、他说冲动打开了以前从来没有让你意识到的选择，比如说我现在的选择只有、上班或者是 当这个赛事主任嘛、哦、那我一个冲动起来了，比如说我投靠哪个地方去了，那是不是让我开了一个新的选择？我是假设这样讲了，乱讲的啦、哦所以冲动可以打开以前从未你的意识所意识到的选择，因为所以这个冲动是从哪里来？从内在来的。他丢一个动力，在池子里面丢一个动力，让这个池子的水活起来。所以他说，赛斯常说呢，细胞是会抑制，因为细胞我们提到，细胞越小的细胞它的觉知能力会比人要更多，因为它是活在一个内在的世界里头嘛、哦、那在那个层面来讲的话，身体是可以觉察到你有意识不为你有意识知道的那些更广大的资料、啊、这在我们灵魂永生里头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嘛。细胞可以抑制未来，可是细胞用梦的方式让你去觉知、啊、你可能会碰到的状态嘛。所以细胞说到一大堆的资料，但是细胞会衰减，但你在梦境当中去感受某些跟你重要的部分嘛。所以细胞是知道你更大的广大资料的。好，那宇宙跟它的每一件宇宙内的事情来讲的话，都是由资料所组成的，而这些资料是有觉性的能量。好，我们的 DNA 是不是有觉性的能量？它造成你该长眼睛该长耳朵该怎么分泌、哦、然后血液该多少血压该多少、哦、这是有觉性的资料而且有觉性的能量、哦、那宇宙的之内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组成的嘛、哦、所以如果一个病毒出生的话、哦、就算一个、科学家或一个研究室也很难把它击败嘛。那就算击败它仍然会有变种嘛。所以简单的生物简单的细菌都是一个有觉性的资料嘛、哦、所以他说以最难解释的方式，其实整个宇宙的资料永远藏在每个个人的身上或每个部分的身上，不一定是人、哦、也就是所有的生物当中它后面带的是一个整体的宇宙资料这样子，只是说你觉察得到或觉察不到而已。所以宇宙及其每个粒子波或人的动机、哦、都是朝向创造可能性的壮丽冲力。我们用各种形式来表达意识形式，一只蚂蚁或者是一只苍蝇、啊、或任何的、一个生物，那么它在宇宙里头呢，它是带有宇宙全部的资料，它只是用粒子用波或用动机、哦、来朝向创造了可能的壮丽冲力了，以及存在于可能性跟可能选择跟可能世界之间的张力，而且是充满的活力。这样讲啊，我们现在的部分常常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面对的部分常常会用我们的伤痕去对事情反应嘛。好像今天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妈妈说他最恨的是他跟他爸爸。那他说哦，我听到这一点我非常难过。我说你主要是要帮助你妈妈，你应该站在事件之外，你干嘛去对焦呢？你不应该去对这个焦嘛。他说他也了解了，可是他就是很自然的会进去这个部分嘛。哦、那应该是说如果你在投篮的话、哦、你如果能够不管你上个篮球怎么投的，你应该是专心下一个篮球怎么投的嘛，而不是说去一直在想说哎，我那个应该投不好，我不应该这样投不好，我不应该这样投不好。你应该的是说专心在你下一个投篮的姿势上嘛。那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发生事情是应该怎么样去改进这件事情，能够在以后当中有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任何事情当中充满着张力、哦、充满着活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应该是适合人、啊、或甚至一个分子、 或者是那些科学家喜欢用来令他们惊喜的一些假设推理出来的一个部分。那假如说用比较世俗的说法啦，冲动是来自无意识的知识。什么叫无意识的知识？就内在的知识嘛。好，而且知识是组成你的身体的能量，然后自动自发的收到，然后再自动自发的处理。所以冲动怎么来的？冲动是内在来的，是组成身体的能量。那既然是组成身体的能量，你的冲动没有被处理或没有被利用的话，那你的身体状况会不会好？好，所以所有的冲动都跟你的状态切身有关，而且都是你切身有关的资料，那能够为你所利用的。啊，这是赛斯谈到冲动，谈到很 detail。好，他说任何的你的冲动都跟你切身的资料是有关的，而且必然会为你所利用的。所以他说理想的说了，那我当然不知道不理想是怎么说的哈，但是基本上应该还是理想的说了哈。任何你的冲动是因应你自己最大的利益来反应的，你以为必须要害怕冲动，其实是你要应用你的冲动，因为内在出来的冲动大部分是因应你自己最大利益的，而且因应你这个。不只是因应你自己的利益而已，而且是因应你的世界的最大利益。你看所有的万物，万事万物，你说乌龟应该产多少卵啊，鸟应该下多少蛋啊，然后鱼应该怎么样，它这个这些冲动跟这些的一个状态，它基本上都会变成一个互相相辅相成的一个利益嘛。所以显然有一种冲动的，应该对这个冲动的这个生而有爱的这种不信赖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比较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像我们那一天在谈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想你们也一直在强调说冲动怎么能冲动嘛？我们不是在谈这个问题吗？不能有冲动吗？那有很多冲动，你就信任冲动，难道我们去杀人吗？难道我们去抢银行吗？难道我们是这样子吗？但是如果你真的信任你的冲动的话，冲动本身它自然而然会带来一个大家的和平啦。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知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啦。但是冲动是自发性的啦，它是 自动自发的，然后你会被教育不要去信赖你存在的自发性的部分，那很奇怪嘛？因为冲动既然是自发的，怎么会你不会去相信你的生命中你存在的那个自发的那个部分呢？啊，切要去依赖你的知性跟理性，但是问题是你那个知性跟理性却来自什么？自发的冲动嘛？
No， 不完全吧，刚
刚也不。有他，你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你比如你身为属圣，那你今天这么样的有才华，其实是在你出生之前就显得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这样的 DNA， 然后这样的环境 长大的，那本来就是自发性的。你会很理性是因为你之前的选择哦，它仍然是自发性的一部分哦。所以理性、科学、知性这些东西哦，这样讲，如果你没有相对的知性跟理性，你的赛斯书是看不下去的啦。
还是需要的意思。
对对，因为知性跟理性它本来仍然是冲动的一部分的，所以他这里用半好笑的方式，就是说知性跟理性那两者的应用呢，却是十分自发性的嘞。我这个应该怎么发音？怎么的嘞？知性跟理性它其实是十分自发的，你是选择要知性跟理性，当你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自己的自发是蛮讲理的，但是因为干涉太多了，所以变成不讲理这样子。所以当你的信念时，你的理性跟自发性看起来好像一个不相称的伴侣，但是事实上在心理上，你的冲动对你的存在而言就像你的肉体器官一样的重要。冲动就好像你身体的器官，在精神上它是你精神上的器官，在心理上你的冲动对你存在而言跟你肉体的器官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他们跟你肉体器官一样，他是利他而不自私的。你的肉体器官是利他而不自私的啊，他会也利会利你的啦，哈。好，他说我希望你把这句话好好的读上几遍，你的冲动跟你的肉体器官一样利他，一样不自私。每一个冲动对他感觉到这个冲动的人来讲，都是直接而量身定做的，量身剪裁的。你那个冲动不会是别人的冲动，因为那个是量身剪裁的，它跟你的器官一样，你的器官跟你来讲的话是一定是量身定做的吧。火爆的人肝一定不是那么好嘛，那是你的器官嘛。好，所以理想来讲的话，借由跟随你的冲动，你会感觉你生命的冲动形状。什么叫冲动形状？因为你生命本身是有冲动形状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蓝图。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的冲动的形状是怎么样的话，你就了解你的生命蓝图是什么。那如果说一个人都没有冲动的形状，那你当然就没有生命蓝图，那每个人都一样啊。那生而为人，然后就像饲料鸡一样慢慢长大，然后就最后死掉了。然后结婚交配生子死掉没了，但事实上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命的冲动了，就像刚才 Kitty 讲嘛，他跟他朋友讲说要去学赛事，他朋友不听就是不听了，那但是有些人呢，你叫他不要来上课，他就是怎么样掩饰要来上啊，所以这种东西有自己的一个冲动形式了，所以。如鲁伯说的，你不会花时间去猜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你觉知你自然的冲动所导致的方向的话，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这个力量本身就会让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跟随你的冲动，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目的了啦。跟随你自己的冲动，那如果你压抑你的冲动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生目的，而且你也就是迷失了嘛。他说再说一次，冲动是导向行动，导向满足，一种自然身心力量的行使。冲动是导向行动，冲动是导向满足，冲动是一种自然身心力量的行使，而且它是你个人表达的途径的门户。什么门户呢？你个人跟物质世界交汇并且影响世界途径的一个门户。所以你生而为人，你有一部分的冲动，而这部分的冲动跟你的器官一样，它就是在导向行动，就是要导向满足，就是导向你的价值完成，导向你的力量的行使。那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狂热派跟狂热分子呢，他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你跟你自然的冲动要分开来，尤其在宗教界里面嘛，不能有这个冲动，不能有那个冲动，不能有，最好的什么念头都不要有，那有念头来就赶快把它打下去，把它阻，那他想阻碍他们的表达，那瓦解你对自花存在的信念。真正来讲的话，以佛教来讲的话，如果说像六祖慧能的话，他的教导就不是这样了，他会认为说你是要去开花你的自花性，可是有很多的修行者是要打压你的念头，对吗？很多修行者一辈子就不能有念头，不能有欲望，不能有任何的想法，那欲望就是行动啊，欲望就是行动啊。
那六祖是怎么样开发自花性？
六祖他一开始就提到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嘛，何其自信本自圆成嘛，然后他提到说，像他追到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将军追到他，他就说在不思善不思恶的那个当下你去思考，所以根本就不要把那个善恶放在当中，而是不思善不思恶是的那个当下是什么？是冲动嘛，来自内心的自发性嘛。你没有在善恶当中去打滚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要表达你内心的那一份冲动，那个自发性？对啊， 但如果你去瓦解你的存在的自发性的话，那么你冲动的伟大力量就被怎么样阻击下来了吗？好，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像一幅池塘的水被封闭一样嘛，那就变死水嘛。如果这样的一个告诫，好，你去遵循的话呢，那可能性的途径就一点一滴被关上，好可怜哦。那你就会真的住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精神环境里面。很多修道院都只能活在一个封闭的精神环境里面嘛，没错吧？很多的修行者都会封闭在一个封闭的精神环境里面，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怎么样？无力感，好，然后看起来你好像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世界，那么你的理想就要胎死腹中，好，那这些事情在之前有谈到过，比如说像穷吃剩的那些悲剧，那为什么这些人会自杀呢？因为他们觉得说他的行动是无效的，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关起来嘛，好，所有的那个善跟恶的那个对比实在太大了嘛，他们看不到有那种任何可能性，任何可以走的路，所以追随者跟他的家人都被交易违反他们自然冲动去做事嘛，要去追求这个教主的一些善的理念嘛，所以不要去信赖外面世界，然后在逐渐误导的理想主义之下呢，这个世界就变得很邪恶到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状态，那变成他们只看到那个邪恶的鸿沟，跟善的距离实在差太远了。一般宗教界的话都会这样认为嘛。尤其在很多的上面，像欲望啊、性啊这些部分，那个简直会把那个鸿沟拉得很大很大了，那就挡住了所有可以行使的力量的门。那所有的门都被挡住以后会怎样？自杀嘛，因为所有的门除了一个以外，啊，那些受惊吓的人来讲，想自杀的愿望就只有剩下最后的依靠了。所以那些人的行动的自然冲动被阻击了，一方面就会加强，但是却会否定任何实际上的表达。那死亡是不是一个冲动？是，死亡也是一个冲动啊。就人跟动物来讲都有一种想死的自然冲动，因为他一旦他的理想无法表达的话，那就想死嘛，很多动物也会想死嘛，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哦，如同我们讨论的那个愿望变成那个人的唯一感觉，唯一能够做的一个冲动或者唯一能做的行动，那其他的途径都被关起来。所以关于冲动的本质其实是有很多误解。那我们最近碰到那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讲的话，好像朋友的要自杀嘛，他为什么要自杀？因为他觉得他无路可走嘛，简单来讲就是他无可控制无可依赖嘛，所以他想要自杀嘛，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他背底下的原则。所以因此呢，他说他算是讲说我们必须要来好好讨论一下，因为个人是有能力能够帮助形成组织啦，而那些组织变成有效的表达工具，组织的目的是让个人的能力能够有效的表达，但是不是组织去把所有个人的力量切掉，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赛斯的想法。所以呢，那些信任他们自发性的人，他仍然能够存在，那他们的那个冲动是有利他性的本质，才能具有有意识的智慧，由恒河杀数的可能性来选择最有利的事件。因为一旦冲动可以出现，那个选择性会出来，选择性会出来的话，那可能性会被开花嘛。那赛斯在这里又强调一次，冲动不但会把人们的最大利益纳入考虑，也会这个冲动也会考虑到其他的生物。为什么？因为冲动从哪里来的？冲动是从内在来的嘛。他说为了大家的了解，所以他用冲动这样的一个字眼来解释。 他说连混子子子都有冲动，量子也有冲动嘛，所以量子有意识，没有意识是只有简单的对刺激反应，他们都有朝向自己的成长跟价值完成的冲动。就你看看，一般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实验吗？假如是一个孔的话，射过去的那个量子呢，它只会一个方向，如果两个的话，它就有很多的状态了。哦，也就是说，就算是原子混子呢，它都有自己朝向自己成长的价值完成的冲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他没有朝向自己成长跟价值完成的冲动吗？你怎么有可能希望他朝着你的成长跟你的价值完成呢？那如果他完全失望会怎样呢？他这里有提到，对许多人来言，冲动是不可预测的，是矛盾的，是没有道理的，然后是身体反复无常的结果，所以必须要被压脆，就好像用杀虫剂去喷蚊子一样，把它这个致命的意图去消灭它，就是把冲动是消灭掉。但他说就算是杀虫剂好了，杀虫剂不只是杀蚊子啊，杀虫剂会杀到吃蚊子的其他生物吧，而且其他生物会被其他东西吃嘛，那或者是它会遗留在土地上嘛，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它是个食物链嘛，所以可是呢，把冲动当作是混乱无意的，那其实是不利于 有秩序的生活，因为我们还是在强调冲动是来自于内在，来自于自信嘛。那这样的话会代表一个非常危险的态度，导致很多的问题，然后会扭曲冲动的本质。每个人燃烧自己的欲望去行动，就会去做有利有益利他的行动，然后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戳记，也就是你来这个人间你没有白来的，你表达你该表达的，你按照你的冲动，按照你的理想。我昨天才跟一个朋友讲，我说你有什么理想尽可能去做吧，因为这朋友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在做实际上的事情了，那我是这样鼓励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一席话跟小学老师跟我讲的那一席话是一样的。我说我知道了，但是可能的话，想做什么趁有生之年赶快去做吧，也许像我们这种中老年人呢，然后存活的时间也不是那么长了，所以当这种朝向自然的冲动经常不断被否认的时候，我们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否认孩子嘛，因为我们会觉得比孩子更有智慧嘛，所以我们会否认他的自然冲动，他要做什么 no， 要做什么不可以，要做什么这个 不安全的哦，这个不可以哦。所以当他们不被信任，当一个人觉得他跟他自己的冲动打仗而关掉所有朝向可能行动的门的时候，因为那个是能量，我们不要忘了那个是能量，那这样的强度就会向着还开的不论什么逃避之土爆炸，逼迫一个恋爱的年轻人的话会造成他们远离家庭去结婚或去自杀嘛。我的叔叔就是这样自杀的，我叔叔长得很快又帅，宪兵毕业，宪兵当过宪兵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就是交一个女朋友，但女方反对，两个人就跑到五老坑去自杀，我叔叔死了，那个女的没死，不过那个女的应该后面的日子应该会蛮难过的吧。我不是说诅咒他，我是说我了解是不太，他也应该心里面很难过了。其实这样反而是，反而是比较苦吧。所以这里哈，赛斯这一点，各位参考一下了哈。你把所有的路堵住了，那么只要还开的，不论什么能够逃避的路，他会朝着那样去爆炸。比如说一个孩子最后无路可走会怎样？吸毒嘛，或者是躲在电脑里面嘛，或者是根本什么事都不做嘛，就当宅男嘛。他能逃避，他就是往那个边，他就死不出来了嘛。这就是 那种强度会朝着那个开着的，不论他能朝逃避的什么途径去逃避。他说我不是在说任何像意压这么简单的心理分析啦，心理只是用到意压这种东西，因为冲动远远的超过那种意压这个部分啦，也不是心理学家讲的那么简单啦。他说我要谈一个更深的问题，也就是说自己本身如果如此不被信赖，以至于任何一种自然冲动都变成嫌疑犯的话，那么你试图给自己接种来防御你自己，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嘛。所以你一起你的动机是自私的，因为他被告以所有的动机都是自私的，所有的冲动都是不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逮到你自己有一个不善良的动机的时候，你会哦，是吗？所有的冲动都是不好的，你会深以为畏，自我安慰了，哎，我知道冲动是不好的，那你会想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当你发现自己有善良的动机的时候呢，你会不相信他，我没有那么好啊，在恍惚利他的主义之下，一定有某些邪恶的或是自私的动机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你怎么想，你会体验到什么样的生活吗？所以作为一个族类，你永远在检查你的冲动，很少检查你知性的结果，你有一个知性的结果，你不会去检查它。可是你有冲动，你会看这个冲动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但是只要是理性的部分，你就不会去检查了，所以看来冲动的行为在社会上是很猖獗，比如说狂热派的行为啦，犯罪啦，年轻人的行为啦，打架啦，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冲动，其实不是，他这里提得很清楚，他说其实不是，这些活动反而倒显示出来未被容许自然表达的冲力的一个相反的力量，这不是他们要表达的，而是扭曲后的结果，那个力量在被加强并且聚焦在非常仪式化的一个行为模式之后，而在其他方面被否定的表达，也就是扭曲的就对了，所以在一个理想主义相信世界是朝向灾难前进而他无法去阻止的话会怎样，他会相信他的冲动是错的，那否定以后呢，他在他阻塞了去影响别人的力量的表达之后，他会说我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会去处罚他，那上帝 也会叫他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像那个达文西密码，不是那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是要去暗杀那个图书馆的馆长吗？去暗杀阻止伟大理想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他也许有一种想杀人的自然冲动，并且一个内在的天命去让他这样说，因为他平常会把他的内在冲动去 阻碍掉了。那以这个情况来讲，不管你是一个我们说的狂热派的议员，或者是像尼克森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是一个罪犯，或者是国家的英雄，他都会声称以上帝的权威行事，我上次讲过嘛，墨索里尼是教宗为他按手祷告，为基督教而战，那希特勒是德国的大主教为他按手祷告，也是为基督教而战，声称替上帝行使威严，可是说真的上帝没有这个意思啦，所以再说一次，每个个人之内去行动的欲望跟动机是这么样的强烈，以至于他不能被否定，而当他被否定的话，他会变态的形态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冲动都是一些变态形式的表现，人不但必须要行动，而且必须要建设性的行动，而且必须要觉得他是一个为善的目标而行动，只有当自然的冲动一直被否定的时候，那么理想主义者才会变成狂热主义者，每一个人以他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只要你是人，那么你所表达的方式基本上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只是那个冲动一直被否定，然后才会变成一个狂热主义者这样子。我们就到这里吗？到这里好，还是把它讲完算了。对 ，OK， 那我把它讲完好了。所以他这里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一句话就是他的画龙点睛了，因为力量是自然的， 任何你觉得是有力量的部分，它都是自然的。老虎为什么有力量？它自然而然有力量。猫为什么会抓老鼠？力量是自然的，冲动来的部分是自然的，肌肉去动，眼睛去看，脑筋去想，情感的力量，这个都代表真正的力量，而它是自然的。为什么你的眼睛会动？为什么肌肉会动？为什么脑筋会想？因为这些代表真正的力量，而且这些力量是自然而然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啦。如果你缺乏它的话，再也没有任何财务或声名可以替代那个自然的力量。好，所以真正来讲的话，记住那一句话，力量是自然的。那你为什么不能相信力量永远在个人身上，而所有的政治力量是来自个人的？因为力量是自然的啊。所以一个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形式。好，因为民主形式是怎么样要求很多人个人的意识嘛，然后把这个力量放在个人的身上嘛。因为我们说明人民是国家的什么主人翁嘛，总统是人民选出来的嘛，所以这是一个蛮奇怪的而且蛮有趣，他说蛮有趣的一个政府形式。他说在我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呢，这个信任可以流连的这么久，而且在面对科学跟宗教持的相反的信念，宗教的话认为说只有神才有力量嘛，那科学的话认为说真理胜过一切，证明出来才是真的嘛，但是他不会相信一个大众的力量嘛。以宗教来讲，以基督教来讲的话，他们谈到七个教会，启示录最后一个教会叫老底嘉教会。什么叫老底嘉？叫大众的意见。那大众的意见代表的就是什么？普化，因为就是没有神的意见，是大众的意见。如果你看启示录的话，他是这么讲的。那我不是反对啦，我只是说其实启示录演到最后为什么会世界会毁灭，因为是老底嘉教会嘛。现在这个世代就是老底，他以启示录的这个预言来讲，他是属上一种老底嘉教会，就是大众的意见嘛。 People's opinion 叫做老底嘉啦。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对那个信任的一个极大的赞美，因为他算是还蛮喜欢民主的。所以民主的理念呢，表现了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存在，要求一个政治跟社会组织，然后把那个有效的实现这样子。所以当这些组织，也就是说民主的思想失败了以后，而在社会主义跟被实现的善之间的鸿沟变大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使理想主义者变成狂热主义。那他提到尼克森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嘛。那些严格的遵从科学或宗教指令的人可以在一瞬间就改变立场，因为不是偏这边就偏那一边嘛，所以科学家就会玩通灵术，然后面对了科学知识的限制他感到厌恶的时候呢，他会把所有的力量放在直觉上面。那这样做的时候，他又把他的理性挡住了，他只用他的直觉，而且使用直觉跟使用理性一样的狂热。所以刚才史正有问一个问题嘛，就是其实他提到的这种冲动，他不是完全是直觉而已，他也要理性。所以他并不希望科学家一玩起通灵术以后把他的理性全部阻挡住，他不希望的，他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相信达尔文定律跟生存定律把一些不公平甚至脱切以适者生存的概念合理化的那些商人呢，突然间变成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为什么？本来说适者生存，现在变成好像只有神才能够才能够定人家的罪嘛。其实它这是一体的两面，是一体的两面嘛。它从另外一边变到另外一边，其实都是一样的啦。他也许想借着把他聚集的财物施舍掉以获得力量感。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把钱捐给佛教、捐给基督教，他会得到力量，他会得到神的眷顾嘛？因为他希望得到力量。各位，你从这从头到尾我们今天上的课里面去看到一个东西，其实赛斯在讲什么？心理动力学。为什么他对鲁伯跟耶稣喜欢看水门事件会有兴趣？因为他在看他的心理动力，是什么东西在推着这个东西？他有兴趣是这个部分，然后他所谈的这个冲动啊，或者是说 这些部分呢，他其实在讲的就是那种心理动力学，因为心理动力学的话不是这一边翻过来就是另外一边嘛。谈尼克森的水门事件不是这一边，不是绝对的正义就是绝对的另外一边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在谈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他提到说那些商人呢，可以突然间很竞争的，会突然间变成很属灵的，因为其实这个一样啦，所以全部都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企图，想在一个实际的这个世界里面表达一个自然的理想主义。你怎么样能够信任你的冲动呢？比如说一个人犯下谋杀罪，是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这样做，还是说上帝的声音命令他这样做？其实应该都不是吧。假如你们有些人现在跟随你们的冲动，那么你第一个冲动会是怎么样？你会觉得说是残酷的，是破坏性的吗？这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你的冲动如果变成你未来的经验，变成形成这个前体实相的这个世界呢？也就是说，其实冲动这个东西，它真正来讲的话，你要看它给我们说的流程，那个心理动力的流程，不会说是第一个冲动就想要去破坏，不会的啦，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冲动当中去创造这个世界的。他就在这个地方他结束了这样子。其实这一章我本来是想留下来，因为有些朋友有需要啦，那其实是个蛮好的题材，今天刚好他又没有来了，没事。我觉得因为这部分我可以提很棒的一些资料啦，他没来我就很多资料我就没提了啦。但是我说真的，其实这个856跟857这两节，是真的很棒的资料，真的很棒的资料，它分析很透彻这样子。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吧，谢谢大家。